欢迎回到9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媒体出现了不少文章颂扬一些在退休后不问政事安享晚年的前中共元老，更借这些元老之口批评老人干政。在这些报道之中呢，邓小平警告后人，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万里和田纪云告诫退休干部，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千万不可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而多年来远离公众视野的华国锋，则更被颂扬为功成身退，君子风范。那么这些舆论就老人干政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随着江泽民状况不佳的传闻甚嚣尘上，中共几十年来的老人干政传统是否将被习近平终结？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知道官媒最近纷纷发表或者转载这个颂扬中国元老退休以后不问政事的文章啊，我想问一问，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按说习近平现在已经大权在握，不用再对老人干政发起舆论攻势了。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说明老人政策还阴魂不散。我想习近平上任以来，大家看到他的努力之一就是结束老人政策，结束老人干政。通过这个权力斗争、反腐以及舆论攻势都在做这一点。那么看到这个反腐中，实际上他把这个江泽民体系的从军中到政法系统的和地方势力啊都在掏空。这个掏空的过程就是把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在挖空，让江泽民变成一个病老虎和死老虎，不能够对他的执政构成掣肘。另外在舆论上他发出了很强大的攻势，早在去年江泽民刚刚会见了基辛格说了一番话之后，当时就通过南华早报，习近平通过南华早报发了一篇很明确的文章，叫让中国告别老人政治。那篇文章就明确的评价那个江泽民会见基辛格说的话非常不恰当，好像把这个习近平当他的儿子一样在那儿说话。说这到今年就更加甚了，对这些像田纪云、万里和华国锋的称颂，可以说是习近平发起了新一轮的舆论攻势，就是要彻底让江泽民退休。
嗯，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几位被广泛颂扬为这个所谓高风亮节的这个中共元老，包括什么万里、田纪云、华国锋等等，你从这几个人被选择出来突出他们这个不问政事的这个风格啊，您觉得这个人选的选择有什么看点吗？
很有意思。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中共退休的高官，就是政治局常委以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无心也无力干政的，华国锋、万里、田纪云都属于这一类，朱镕基也算这一类的。还有第二类是有心无力干政的，那就是李鹏。李鹏只能在他的老势力范围电力系统继续干政，安排他的亲属占据要津。第三类就是有心也有力有能力在那里干政的，那么周永康、江泽民、曾庆红都是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习近平选的这个这几个刚才谈到的这个无心也无力干政的这几个人，其实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没有能耐干政。
嗯，
但他不能点名真正在干政的是那几个刚才提到的习近平，不是，对不起，提到的是这个江泽民、曾庆红和周永康这些人。那么问题就在于，其实老人干政在中共的政治传统里头是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当年设立中顾委就是因为老人要干政。当时邓小平提一个口号叫做送扶上马送一程，但是同时邓小平也做过拉下马踢一脚的事情，胡耀邦就是这样被踢下来的。
好，建立你的看法。
对，这个权力啊是鸦片，这个一旦沾上了很难戒。这个林肯也做过这样的表达，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就是说在谈一个人的德行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如果他没有接触过权力你不要谈啊，就是说你没有接触权力就不要谈他的德行问题。所以呢这个权力一沾上就不愿意放，尤其是有过大权的人，像江泽民。当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习近平这次是想消除江泽民的影响力，这是很显然的。但是如果说他想从此解决老人干政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言过有点早，也可能言过其实，因为他是一个个人选择，就是说我当政了你就不要来干涉我。
对，
是不是他从制度化彻底的解决退休的国家领导人继续干涉这个干政的问题呢？我还看不出这种迹象。在最近的这个就是说在庆祝人大六十周年，建立六十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有一个讲话，通篇全是八股，但是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这里讲我觉得比较合适。他说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层领导啊，国家领导层 能否依法有序更替。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更多的心意，是不是他想到了我要用法律的方式，有一个程序的方式，以后解决这个领导层的更替问题。那现在来看呢，他只是说我当政了，我不愿意别人干涉，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嗯，好，张国华先生。
中国的媒体啊，常常喜欢这个反话正说，所以当你去赞扬这个这个退休的领导人不干政的话，实际上是有老人干政的问题在的啊。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在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届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中间，他是算比较强势的，即使是他也还应该是还面对相当多的这种干预干政。有多大的效果我们不知道，他打掉的这三只大老虎其实都跟这个江泽民多多少少有关系，至少是在他任内提拔起来的。所以呢，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受到有人的这个关说，有人干扰，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很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来赞扬退休的这个中共领导人不干政，实际上就是说干政的问题还存在。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谁有，这刚刚小龙讲的对，谁有心也有力去干政。
对，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篇南华早报的评论，就是这个香港智库天大研究员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叫武俊飞，他在歌颂这个华国锋的时候，他有一个话非常重要，他说中共各级干部，特别是像华国锋那样曾经大权在握的这个中共高层领导，应该学习华国锋的政治品质，然后什么什么要支持这个习近平等等。他这篇报道不知道为什么引起海外这个媒体的广泛的关注，我想听听陈伯公的意见，就是为什么，就是和这个武俊飞的他的比如说身份背景啊等等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华国锋我们知道在中共历史上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说是被逼下台的一个人，因为他当时坚持两个凡是被邓小平拉到一边去，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把他拔高的这个高度好像有点奇怪。那么你的解读是什么，高峰？
这个武俊飞啊，身份是比较特别，因为他属于这个香港一家智库的研究员，而这个智库是大陆的资金筹建的。那么他发表了就是前后几篇文章啊，都是挺习的，而且话说的特别明，就是比如他在讲华国锋的时候，他讲了就是说不拉帮结派，不偏袒部下，实际上就是指江泽民，就不要搞上海帮，你也不要去偏袒什么周永康这些人，我们抓到哪就是哪儿。这个话很明显。那么至于说的华国锋为什么抬出来，其实华国锋当年口两个凡是就很冤枉，因为华国锋从毛泽东那里过渡过来粉碎四人帮啊，那才一年多，他不得不提两个凡是，如果他不提两个凡是，不利于他的政权巩固，那个时候继承江山的都要从毛泽东那里得法宝，他不可能不说两个凡是。实际上是邓小平是欲加之罪无患无辞，邓小平就是老人政治的始作俑者，华国锋比他年轻，邓小平只要好好辅佐他，华国锋是听他的，邓小平的意志可以得到体现，那个年代是可以过来的。但是邓小平就为什么他要这个自己年龄比人家大将近20岁，他要去帮人家取而代之呢？就是他不想让那个时代成为华国锋时代，他要让那个时代成为邓小平时代，他必须把这个核心地位抢过来。抢过来之后，最高领导人由他摆布，什么赵紫阳、胡耀邦，那就不是一个胡耀邦时代，也不是赵紫阳，就是邓小平时代。说这种私心是非常明显，是老人政治的一个根由。那么邓小平开创了这个以后，他把他放下来。那么今天说今天这个习近平他们称赞华国锋，而且习近平专门去看望华国锋的这个家属，都是有相当的这个意味，就是说华国锋那历史地位可以说重新得到了评价。那么对政治老人有个钦点，也就是今天专指今天的，他又指得非常明确，像华国锋那样子退了休之后根本就不闻政事，而且其中提得很具体，说华国锋由部下来跟他提了过去的事儿，华国锋就摆手不听。而且华国锋特别喜欢葡萄，就完全的就是一个躬耕南阳，这个或者归隐这个田园这么一个姿势。实际上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说像江泽民这样的人，你就学华国锋吧，好好去种葡萄，再不要官政了，再不要干政。
好，陈小农先生，
种苹果也可以。
对，玫瑰香野。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到中国的宣传说这个华国锋当年如何平和的交出权力，但其实不是这样。当时他是被逼的，他的左膀右臂，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汪东兴。在他下台之前，邓小平他们先把汪东兴给搞下去了，接着逼着叶剑英检讨，叶剑英只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说，我过去扶持华国锋做后主，这是我错了，我现在愿意辞去一切职务。叶剑英做了这样的表示之后，华国锋才不得不表示那我也辞职算了。其实邓小平他们逼叶剑英做检查，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为了逼华国锋的。华国锋逼到这一步以后，失去了党政军的所有权力，他当然只能不问政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个高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以上这些人，他们都是下一批 所谓的接班人的指定安排者，就是说这现在的后面几代的这个领导人都是他们指定的，所以内部必然有各种各样很复杂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两个原因导致了最高的这一级的官可能干政，一个是他们这个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政绩被否定，邓小平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把胡耀邦、张紫阳先后干掉了。那么同样的，邓小平也干掉了杨尚昆，那是因为杨尚昆否定他自己在六四镇压问题上的责任。那么另一方面，像江泽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倒不见得是有人要彻底否定他，而是因为江泽民和现任的一些官员和最近刚下台的那些官员当中有很多的利益牵扯，这些利益牵扯直接危及到他个人的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过去中共有老人干政传统，将来习近平成了老人，他也同样可能干政。
我想问问建立啊，我们知道这个干政的传统实际上就是最明显，就是当时刚才小龙提到，就是邓小平说要送上马，叫什么扶上马送一程的这个政治传统。那么他刚才提到很多就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政治考量或者政治利益牵扯。那么我想问一下，但是老人干政我们都知道在海外也是受了很多的诟病，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你觉得从大的政治层面来讲，这个老人干政为什么是一个广为受到诟病的这样一个传统？你觉得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基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没看到中外任何一个例子老人走了以后会变得更糟的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干政它肯定是带来一个很坏的一个局面。因为你只要老人干政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一代人就有可能指定下一代的接班人，甚至指定的更远。
对，
这时候呢他可以把手伸到各个地方去。而且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这个环境之下，你不仅仅是政治上这个在政府里安插自己的人，而且还可以在军队里，而且还在这个经济上，就是来控制自己的经济家族。这样呢就使得这个所有的官员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有人讲说这个什么薄熙来、周永康、谁徐才厚是这个江泽民的人。那我说谁又不是江泽民的人呢？江泽民在位13年之久，
对，
所以呢实际上有时候说硬把他说成是江泽民的人，这个还是有点牵强附会的。就是他通过他自己在位上，他知道他未来还可以有干政的机会，因为制度上没有这个根除这种可能，他就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人。另外他自己的家族的腐败使得他一定要干政，因为不干政的话儿子被办了怎么办
啊？
邓小平如果不干政，他六四问题很快被平反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一系列问题他都在这个他都要面对。刚才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开市的这个镜头，
对，
实际上江泽民家庭和阿里巴巴有很多的关系，这也是大家担心阿里巴巴可能会出事的原因。
对，
我估计这个江泽民哪一天如果是去世，阿里巴巴的股票会跌。
我们曾经讨论过阿里巴巴和红二代的关系，相当多的红二代跟阿里巴巴，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干政的很多的原因。
对，
因为这个老人干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了哈。过去讲社会主义特色，其实老人这个干政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部分。
毛泽东也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例子。
是他后来因为他这个没有办法干政不了了，这个走掉了。我觉得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华国锋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间啊，他是个很窝囊的人。这个明明大权在握，就被人家生生的就这么赶走了，是很窝囊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感觉到
斗争失败
嘛，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高峰亮节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还有一个，这个华国锋呢是这个被人赶走以后他没有办法干预，其实这个还有人在位被干预了以后也没办法反弹的，人家胡锦涛他也是老人干政的一个这个
受害者，对，
而且这个一直说又说不出来，这个挡不住，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哈，这个未来习近平会不会在他卸任的时候也去老人干政，这可能性我觉得存在的。尤其作为一个大家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他一定会去做的。怎么去这个阻止这一点？制度，现在中国没有这样一套这个真正民主的这个制度，让这个接班人
领导层的更替的制度问题，
他就是现在就是隔代指定嘛。
嗯，
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一点不废除，我觉得老人干政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我们知道外界最近传这个习近平要终结老人干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外界分析就是说这次今年夏天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个会议的内容一直没有对外透露，但是很多人从这个蛛丝马迹来看呢，就觉得是中共因为是中共元老也参加，那么现任的领导人也参加，他们就觉得中共高层和这个元老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 我不再查这个中共元老的这个贪腐问题，但是你高层你也不要再干政。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是北戴河会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结论。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看得出这个确实是是一个原因？
啊，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啊，但是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次北戴河跟以前不同，就是老人没有走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召开前夕，习近平就宣布对周永康进行处理，完全不听老人的意见，就不是说北戴河之后再来宣布，而是北戴河之前就赶在老人要那个汇聚之前。那么刚才那个国华和那个建立也讲的对，就说习近平将来会不会干政，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制度没有建立，因为现在看的接班人的产生机制啊，它是这样产生的，就是一群政治老人，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和现任领导人坐在一起来商讨下一届的接班人，这本身就带有老人政治的因素，老人的意见就在里边。如果下一届的接班人还是这么产生，其实老人政治仍然在发生作用。说如果不从制度上，从那个去这个就彻底有一个民主的化的制度或者法治化的制度的话，老人政治是有可能存在的。不，我想补充一句，有什么呢？就今天的中共的这个政治老人啊，他还不如古代的这些政治老人。说中国古代哈历史上那些有人退了皇位，当了太上皇，真的不问政不管政，比如说李渊，这个唐高祖李渊，他退位了，交给了儿子李世民，他就再也没有过问过政事，就颐养天年。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宋朝，很明显，宋高宗，南宋的宋高宗，他退了位，当了太上皇，交给儿子宋孝宗，他完全不问政事，而且宋孝宗就把宋高宗制造的岳飞烟案平反了。他平反岳飞烟案的时候，宋高宗还在那里健在。宋高宗不闻不问，你应该说他父亲做的事，他儿子给他平了反，平了反，实际上这样一做呢，儿子能够做这个主，反而稳定了朝廷，让那些就说是能够有志于抵抗这个金朝或者蒙古的人呢，就团结一致。说这个从古人可以看出有高度的智慧，就不上一代对下一代不干政，高度智慧。只有一个打破了先例，就是说近代的这个慈禧太后，她搞那个垂帘听政啊，垂帘听政48年。那么这个就撞在锅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学坏不学好，这个邓小平他就学的是这个慈禧太后，他不是学前面那些开明的这个太上皇，说这样延续江泽民他就学到底。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两个因素，就一个是对，不仅是对接班人不利有害，而且对中国老百姓不利。因为接班人他本来可以改变，结果他无法改变，因为政治老人监控。好处呢是政治老人当然有好处，但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有好处，而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妨碍国家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
嗯，好，陈小龙先生。
刚才主持人谈到就是为什么要提这个反对老人干政，我想其实这个信号蛮明确的，那就是说他希望用反对老人干政来约束江泽民，但是他不打算和江泽民正面交锋，否则的话他就直接追究江泽民家族的腐败就完了，不需要来谈什么老人干政。因为老人干政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不是个原则，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准确的讲就是很多人不许干政，但有人就干政有理，这就是中共党史的现代的这一段，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这里讲一个最近中顾委的一办公室的一个秘书回忆当年的情况，就邓小平用中顾委已经退休的老干部薄一波等等人去打击胡耀邦，把胡耀邦赶下台，赶下台完了以后，当时中顾委内部出现了个很有趣的反弹，很多人对出面打击胡耀邦的中顾委负责人薄一波和他的秘书长荣高堂非常不满，这不满在哪儿呢？意思是说你们设定的616不料，不许我们这些退休老干部干政，不让我们享受特权，但是你们干政，然后意思是这是区别对待，不公道，要干政大家都干政。
说到这个，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共不是笼统的反对老人干政，对老人干政的某些做法他是坚决肯定的。
对，像说的这个老人干政，刚才因为建立你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搞不好自己大选，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党内外已经有一些呼声要求习近平再干，就是除了10年还要再干一届，觉得他是一个简直是了不得的这个领导人，就是说已经出现这个让他不要退的这个呼声，就让人联想到当年那个共产党内部也有要求恳请这个邓小平不要退的呼声，好像他走了天要塌下来。习近平未来是否也可能成为一个垂帘听政者？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心里面所在的疑问。
时间还很长，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很难评判。但是人们已经看出来他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这个如果刚才我说的他说的那句话是当真的话。啊，
哪句话？
就是刚才就忘记了，就是他在这个人大这个60周年讲的，就是叫依法有序交替。
嗯，
如果他真是有心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换句话讲，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 如果他在十年结束了，他的任期结束了，如果他用民主的方式得到选民在这个选举他再任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
但是如果他选择像这个江泽民一样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啊，这个再去干政，那这种可能性也是有，这是非常糟糕的选择。那更加糟糕的选择就是他根本这个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我去做第三届算了。
就跟普京一样，先当当总统，再当当总理，然后再回来再
交换，
那就更糟糕了。说这三种情况都有。
对，这个习近平将来会不会去做这个老人干政的事情，我们当然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啊，他刚刚开始。这个我要讲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他真想终结老人干政，他还真是一个这个适当的人选，因为你要终结这么一个行之有年的这个
传统，
这样一个所谓的传统的话，还真需要一个强势人去做。胡锦涛他做不了，他只能约束他自己，他没有办法终结这一套做法。但是习近平有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强势领导人，加上刚刚这个建立已经两次引用的习近平的那个话来讲，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终结老人干政的一个人选。
胡锦涛和习近平相比，那么我们知道胡锦涛是十年都在江泽民的阴影下这个领导中国，那么你觉得习近平跟胡锦涛相比，终结老人政治有哪些方面的优势？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啊，有一系列的优势和一些运气在里边。首先一个，习近平啊，他是这个红二代太子党，因为呢，这根据判断，他比这个江泽民、胡锦涛最早接触邓小平，因为他在军委当这个秘书长的这个秘书的时候。另外，他有可能在小时候就见过跟着父亲啊见过这个毛泽东，所以说他自己啊自比毛邓，他是有他道理的。他根本看不起江泽民、胡锦涛，觉得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外来的，而且江泽民就是太虚浮，胡锦涛太暗弱，他根本不跟他们比，他要比就比毛和邓，所以他有这个红二代的这个基础。另外一点就是他有个运气，是刚刚一上任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就是。是胡那个薄熙来和周永康他们联手搞政变，他借用这个平定这个政变的过程中啊，其实削弱了老人政治，因为这个政变后面有老人，那么他就有理由发作，就说这个打乱了这个既定的一个游戏规则。另外一个他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他的年龄优势，因为胡锦涛时代呢，他刚好你看江泽民时代实际上有个优势，他什么？江泽民时代老人原来一个接一个的死，邓小平啊、陈云啊、邓颖超啊、什么彭真一个接一个走人，杨尚昆。江泽民大权在握，但江泽民大权在握没干好事儿，他不搞宪政搞民主，他去搞他的这个什么人人发财闷声发大财腐败。那么习近平今天其实有个优势，就是胡锦涛不就胡锦涛当政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运气，是那政治老人全在，而且很健在，像那个江泽民这些对他构成了强力的这个压缩。那么习近平又面临一个好运气，就是他的一些政治老人，江泽民那一代又垂垂老矣，快九十了，所以也可能一个一个的走人。那么他有可能结束这个老人政治。我倒是觉得，我们反过来评这个习近平，就习近平真想干下去，说两届之后干了还想干，只有民主化当蒋经国才有可能。如果你像蒋经国那样改变中国，实现民主化，那么有可能第一届民选总统就是习近平，那你顺理成章可以干一两届。但你要想保持现有这个制度，还想再干点，根本不可能。中共党内这种派别纷争、利益集团的划分非常的这个激烈和严格，到那个时候该你下任你不走，那就群起而轰之，他反而会被党内轰倒。
好，听听沈晓东先生的分析。
我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他自己的轨迹跳出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规律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轨迹非常清楚，那就是个人专断和这个所谓集体领导轮流交替。个人专断走到一定程度，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上下矛盾尖锐，特别是高层内部冲突严重。等到这个老人一旦不行了，那么就不得不改换成集体领导，同时否定这个老人。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大体上都是这样。然后集体领导到一段时间又形成九龙治水，那么又开始出现个人专断。所以这个循环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他自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个所谓的权力结构不会改变他这个统治本身内在的弱点。所以刚才破空谈到的问题很重要，就是如果不改变这个权力结构的这种循环，从个人专断换到集体领导再换回来，那么习近平怎么做他都是在这个循环里头。
刚才建立你提到这个，就是权力交接，习近平自己说是权力交接，高层权力交接是否平稳是一个民主是否民主的一个指标哈。那么你觉得如果习近平在这一届能够把老人干政，实际上江泽民现在已经垂垂老矣，就像刚才他们说到的已经没有什么太可能，政治影响力已经非常有限，那么未来如果能够习近平在任内终结这个老人干政的传统，你是否预见未来这个权力交接会更平缓更民主？
我觉得他很有能力解决老人不干涉他的政， 他基本上快做到了啊，是不是他到老了会不会干政，这个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嗯，
您这个问题可能更加重要啊，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如果是他这个到了这个要退休的时候不退休，硬要干涉这个朝政，而且他现在作为强势的领导人，他的这个关系，他的基础就更加好，也未必就是大家敢反对他。
对，
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更加这个担心的一件事情。
但他当政十年，可以立下非常牢固的权力基础，非常牢固。
这个刚才这个国华也讲了，他说这个他有机会做好事，把这个老人干政这个解决了，他也有机会，可能做更好的事，民主化，做蒋经国。但是他有个前提条件，他说我要做好事，你必须给我权利，我没权利，我怎么做好事？
对，
这就像房间说的那样，我得减，你得给我吃饱了减肥啊，我没有不吃饱，我没有力气减肥。
对
啊，这样他一旦吃饱了，习惯了，他就不愿减肥了。他一旦权力稳固到一定程度，他做了这么多好事，觉得哎没有人限制他了，他可能就开始做坏事了。这是权力的一个特征。
好，张国华先生还有20秒的时间，您。
我是觉得这个老人干政，
对不起，1分20秒，没关系。
这个老人干政在中国政治中哈存在这么久，这个的确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么现在呢，这个过去好像大家把这个当作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没人想到要把它这个终结掉。这个只是看到这个胡锦涛有的时候觉得他比华国锋还窝囊，他在位，然后这个在做事，还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做。那现在这个我在想哈，习近平之所以刚刚你讲到，习近平其实自己没那么多政被人家干了，这些老人你说江泽民还能干他多少政，干不了多少。可是他这个观念他要把他这个解决了，这个是蛮重要的。而且他在等待这个上位的时候，看到了胡锦涛的那么窝囊的样子，他不想重复胡锦涛。
好，破空还有30秒的时间。
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寄望说胡姐习近平能够搞民主政治，但是我是寄望说他如果能结束老人政治的话，他能够在内部改到像越南共产党那个样子，就你在商讨下一代接班人的时候，不要再有上两届的元老来参加，就是你们这届领导人能否决定下一代接班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看他的这个老人政治就排除的差不多了。
好，陈晓农先生，对不起，没有时间让您说话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焦点对话节目呢，今天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和这个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和意见。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